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由衷的来明了来跟随他，或者神如果没有怜悯我们，没有触动我们的心，我们没有跟随他，也不会真正的明白生命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为这篇信息仰望主的时候，第一个思想在我的里面是，主啊，你救赎我，要叫我得荣耀。这个圣经讲得救，神的那个哈，目的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。我们活着，就是要从罪恶出来，进到神的里面，自己蒙福，别人也可以因着蒙福。神得着一批这样子的人，可以在地上为他得国，神得荣耀。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有时候我讲话太严肃，请你们原谅哈。那我是真的，我被神光照的，我有点害怕。有人说新约时代为什么在害怕？我们最近在查启示录，不是说灾难来我们会害怕，而是主啊，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在第四篇第二篇哈，说你们这世上的审判官，你们要受管教，你们呢要恐惧战惊而快乐。在诗篇第二篇哈，第二篇的第十节，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。为什么我里面会有一个敬畏？本来就应该敬畏神，可是如果神不来光照我们，我们不会那么由衷实在的敬畏。我真的是，我应当醒悟。我曾经对一些事情，我有一些看法，一些做法。当神一光照的时候，那是出于你的吗？在人看来都是好的。好，那第十一节说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。我讲过，以嘴亲子就是敬拜，就是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。你要真正的进入一个敬拜，你需要跟神有一个实在的关系。敬拜就是用心灵跟诚实跟神相交流。好，那我就想到一件事，我听人家讲说新约时代为什么害怕，我们住在神的爱里为什么害怕？不需要害怕，对不对？但是要有一种敬畏。因为新约里面有一句话说，那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。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么一句话？那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。但是能杀身体又能够把你的灵魂，这个要怕他，那就是神。神不仅给我们生命，神他同时也是掌管阴间的钥匙。所以我们走完这一生，走完这一生，我们的结局如何，决定我们永恒的去处，这件事很重要。我觉得需要求主，求主来敲醒我们的心，求主来敲醒我们的心哈。那我祷告，慢慢这一篇就出来了哈。是为什么？我思想的脉络就是这样。神拣选我们，救我们，要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承受那样的福，成为他的孩子。那这整个过程是怎么来的？整本旧约的记载就是神 有这么一个计划，那要让这个计划怎么能够实现出来？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，我们先读第三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们先停在这里。这个曾，中文翻译作曾，好像是过去式，但是呢，我去看几个英文的版本，应该是现在进行式，就是过去已经发生，过去他已经给我们诸般福气，然后一直到如今，从过去一直到如今，神向来都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。我相信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好为止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做我们领路的，我们的好牧人，做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必不知缺乏，做我们领路的，一直到我们死时。所以这个城不是只有过去时，应该是从过去一直到如今，神都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感谢，要赞美他，神真是美好，他真是良善。好，我们下面就讲是怎么样把这个福气给我们。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哈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我听到这，我以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哦，觉得绕来绕去哦，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啊。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哦，我们就会很清楚哈，很清楚。第四节，创世以前，基督就被立。这个在希伯来书，启示录第22章13节说。耶稣说，我是初，我是中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好，然后希伯来书说，神立他做承受万有的，他是要承受神所神一切的产业哈。所以创世以前基督就被立，神父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，父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，这是保罗对教会说的话，就是对我们说的话。父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，这个是父神为我们的计划。神的爱那么浩大，神爱世人，他为我们有一个计划，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的计划，好像我们不太能够，脑袋不太能够领会过来哈。可是所有领受这个信息的人，他们就这样子进入神有福的国里。第五节他说，又因爱我们，这个计划要怎么样的成全呢？神为我们有一个计划，拣选我们，他要让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 个可能吗？如果我们认识自己，我们会觉得可能吗？我这样的人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吗？神要做，神可以做。好，那他怎么做？第五节，借着什么？这个计划如何成全？因为爱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我们本来不是属神的家的，神接纳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迎进他的家。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，我们有耶稣的生命，我们让耶稣活出来，借着这样子来成全。我们以前教主学的时候，小朋友唱一首诗歌，我们心中两个王，看看哪个的我强。我接受了耶稣以后，天国王进到我的里面，微光在我里面，光跟暗有时候会有一个交战，一个是己，一个是耶稣，在那边交战。我如果放下自己，让耶稣得胜，我的光就会越来越多。神是借着这样成全，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样，就是借着我的己衰微，他兴旺；我的己减少，他增加，是借着这样来成全的哈。那第六节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孩子，这个事是一个恩典，是个恩典哈。这个恩典是父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。第七节、第八节补充说明这个恩典。这个恩典是什么？借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弟兄姊妹，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神学的教义而已。如果我们真的经验到一个我们所知道的良心的亏欠，我们的过犯全然被神洁净，那个神要临到我们，那是何等的福分。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可以去经历这个事。只要我们心灵诚实，只要我们内里诚实，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让他来光照，不遮掩自己，敞开自己，让他来光照。约翰一书第一章，第一章第五节，第五节到第十节，我们先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我们先五到七哈，预备来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啊，我们先停到这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进入神的救恩是很简单的。虽然神成就这个救恩是煞费苦心哈，他神要借着颁布律法，等一下我们便讲，要借着颁布律法来教育百姓，神按着时候要做事，他要让人的心有一个充分的预备，以至于时候到了可以迎接那个新生王。神是他的踪迹是很难寻，他的智慧是很高深莫测的，然后在宇宙间成全了这个救恩。一旦成全了，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很简单就可以进入。这边怎么讲？多简单， 神就是光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就是来聚会，很多人说我们得神启示蒙神光照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，我就是来到神面前来聚会，来到神面前，或者来读神的话，来唱神要我们唱的诗歌，就把我们这个人万物在他面前是敞开的，没有遮拦的，让这个光来照耀我们，就像我们的太阳光，我们心中呢，我们家里有很多的东西很有阴霾，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太阳光去晒一晒，就非常舒爽。一样，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。好，那来到神的面前，很自然，神如果对我们有所期许，他光照。他会告诉我们，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呢，如果神照出我们里面的黑暗，我们说哦，主这个不讨你喜悦，我愿意离弃。举一个例子，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，我讲了四个字，聚完会以后，神大大责备我，你讲这个是什么话？昨天去聚会的人就知道。醉生梦死哈，你讲这个什么话？是有一些现象是这样，可是不要怎么讲？要有神的悲悯，神的 compassion， 神的怜恤，来看到这一类的生命光景，为人代求。我昨天在神面前就在那边认罪悔改。就只要我们的心向神是敞开的，它是光，它随时可以来光照。那如果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发现我们是在黑暗里，我们就愿意离开这个，我们要信从神的光照，信从他的光，追随他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是行真理。我们如果还是选择仍在黑暗里，那就是不行真理的。那如果我们真的蒙神怜悯，我们信从神的光，第七节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不用我们做什么。我们说耶稣，你的宝血来洁净我，他的宝血就来洁净我们，这是恩典，不是我们赚来的，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礼物。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再读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弟兄姊妹，罪是很多人不喜欢听的，但是我们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耶稣出生的时候，神给他的养父，给他的母亲，第一个就是人家给他取名叫耶稣，因为他必须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然后神才能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谈到罪，不是要停在这里，乃是要让这个绊脚石挪开，好叫神的福分可以临到我们。好，这个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个目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谈到这个东西哈。那我现在谈第二点，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，他要叫亚伯拉罕得福，他借着他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你要得福，你的后裔里边有一位，国度从他而出，君王从他而立，然后呢万国要以你得福。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相信， 他影响他的眷属，要来秉公行义，要来走神的路，来信从神哈。那后来真的照神所应许的，整部旧约的历史，也就是一个真理的一个比喻。神的百姓后来都下到埃及去，这故事我们都知道。然后神呢，就要摩西去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。啊，那这个预表什么？神的百姓下到埃及去，被法老辖制。法老奴役他们，要他们为法老做事。神呼召摩西去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，他跟法老说，容让我的百姓去侍奉我。那这件事是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许多人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虚妄的权势之下，这个世界的价值，世界对我们的肯定，成就各方面，我们是为这个在效力。但是神要把我们从这个里面救出来， Let my people go， 让我的百姓出来，来 worship me， 来敬拜我，来侍奉我。那神就需要借着摩西颁布律法，他教育百姓知道，你们怎么样可以跟我相亲近，来蒙我赐福，是有一个步骤的。加拉太书说，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六节。神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呢，要让我们蒙福，他需要先除掉我们的罪。那加拉太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，时候到了，神真的就让这个计划在这个活人之地付诸实行。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六第七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好，预备来。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那这边讲到神差遣他的儿子生在律法以下，人类就是亚当的后裔，有罪，需要被代赎。神就借摩西颁布律法，立会幕。神的目的是什么？固然他一开始是对犹太民族，神把这个律法借着犹太民族颁布下来，那神是在教育世人，让他们一代又一代的遵守，永远不忘掉。所以会幕本身，会幕本身，会幕各样的物件，在当时神说，你跟摩西说，你要谨慎的做，照着我所吩咐的，你不可以随便按你的意思，要谨慎的做，要按着山上的样式，山上的样式就是天上的样式。所以摩西很小心谨慎的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会幕的存在最重要的重点，我们看下面哈，重点不在会幕这些物件本身， 而是隐藏在其中的真理。所以摩西他们就按着这个，他借着颁布律法立会幕，要教育世人，第一就是要知罪，然后要知道我有罪了啊，我怎么样的来除掉这个罪，那我除了罪又怎么样呢？哦，神就可以临到我，永生神就可以来祝福我，可以跟我永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吃人的预象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真理，这告诉我们生命的事实。好，我们还没有犯罪，我们毫无选择的生下来，我们就在罪的权势之下，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，这个就是人类带有原罪。好，那这是一个事实，我们必须要去承认。那神为这个东西有了一个预备，就是要来除掉我们的罪。好，所以神呢，这个，因为以前罪早就存在，罪就存在，它不是一个东西，它本身是一个权势，是灵界的，人看不见。可是神告诉我们，罪早就存在，但是人不认识它，也不算他这是罪，所以人呢就在那种权势的这种情况之下这样过活，不知道什么叫做活，什么叫做与神同活，不知道。好，那所以神要借着摩西颁布律法，借着律法人才知道罪，而且知道怎么去赎罪。所以整个的会幕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怎么我们可以怎么样跟神相交。那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原来并不本乎信，他就是说啊，你就做的这些事你就得活。在当时摩西的律法就是神这样颁布的，你就照着做，不需要运用信心，就是去做这样子。那摩西很忠心谨慎的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，所以他们当时如果犯了安息日，要用石头打死的。当时有当时的背景，为什么神要他们守安息日？神要他们尊敬神，神要他们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。我们新约时代，有时候我们对这些事呢，我们都太随便。那神说安息日，神说在旧约，你如果守安息日，他就是要人一个礼拜有那么一天，让神有机会来对他们说话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我们人呢是灵魂体的构造，我们的里面怎么样能够有永生，必须要神在我们的里面，必须要神来对我们说话。那么男丁算就是60多万，他们说起码有200-300万，可是我看旧约呢，他讲说千万人中，摩西说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，很多人，那么多人，他要管理那个次序。所以神呢在那个时候，这个律法是好的，是对当时的百姓是有益的。 而且对后来也是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蕴藏在那里面，有一个永恒的真理蕴藏在那里面。所以律法是属灵的，是好的，设立的用意是好的。那所以当时摩西颁布的时候是大概西元1400，我没有去查哈，我凭我的这个记忆啊，不晓得我记忆有没有错误，大概西元前1400多年前的事。那是到了西元前1000年左右，就是大卫的时代，神的心意向人有了进一步的启示。那这个启示是什么？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哈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不看圣经。因为扫罗呢嫉妒大卫，他得了王位以后，他起先很谦卑，被神选为王以后，哎，渐渐的他好像他的意识就抬头了，他就不够那么敬畏神，神讲的话不够那么小心谨慎的去遵行。人的意识会影响他，他自己的欲望会影响他，以至于呢他好像不是那么的敬畏神，以至于当神责备他，他还在乎人的抬举。总之呢，他就希望这个王位从他们的家族继续传下去。可是大卫却被选为撒母耳说神已经选了一个比你合你心意的。所以扫罗知道大卫可能就是要代替他的，因此扫罗要除掉他。那大卫呢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知道扫罗是神所高的王，他不敢用自己血气的手段去除掉他，他除掉他，他有机会可以除掉他。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对不对？这个话在扫罗的心里，他的嫉妒心就起来了，他就觉得这个人对我是威胁，要除掉他。大卫有几次机会可以除掉他，他不敢，他就逃扫罗的追杀。你知道在逃扫罗追杀的时候，那个生死攸关啊，如果我们面对像他这个光景，我们对一些事情是不是会非常的警醒？我们会不会，我们敢不敢再沉睡？不敢啊。结果他有一天逃到撒母耳记上21章告诉我们，他到挪伯那个地方，到祭司那边说饿了，他们饿了，说你能不能给我几个饼，能不能给我一些食物？祭司说我没有，我就只有那个陈设饼，桌上卸下来的陈设饼，那个是祭司才能吃的。他就给他了，结果大卫就吃了。那按当时的律法，这是不是犯了律法？是不是？好，那可是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，耶稣对这件事怎么讲？马太福音12章，马太福音12章第一节到第8节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呢？我们一起读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几麦穗来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，看啊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这饼是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独祭司才可以吃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犯的安息日还是没有罪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 在旧约那个时代，犯这个安息日是很大的罪。你看耶稣的门徒呢，你犯了安息日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他自己很知道。那大卫当时，耶稣说他没有罪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是为了真正的敬畏神，真正的在讨神的喜悦，所以不去不用血气的手段去对付扫罗，以至于他需要这样逃难。那所以当他吃这个饼，神怜恤他，那也因着这个样子，好像神的心意，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从这边让我们看出，好像神在这个地方他的心意对人的启示进一步了，不是律法，不是规条。好，那个大卫在51篇，后来他犯罪的时候，在诗篇51篇16-17节，诗篇51篇16-17节，大卫是一位先知，先知必须要内里诚实，他是一个内里诚实的人，所以当神责备他的时候，他糊里糊涂在陷在最终的黑暗里，他就在黑暗里了。可是当神借着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，他的心就被蒙光照了，他就被叫醒了。结果大卫写怎么样的话？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原来神所最在意的是人要知罪，人有罪要知罪，人要悔罪，人的心灵要在意，要除掉这个罪，要重新有清洁正直的灵来侍奉神。神在意的是这个，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呢，他越过这个祭祀的条例，他摸到神的心了。这是西元前大约1000年左右的事。何西阿第六章第六节，何西阿第六章第六节，马太福音12章跟第9章都引用这个圣经。好，那何西阿呢是西元前大概700-800年跟以赛亚同时候的先知，他的启示是什么？第6章第6节，我喜爱良善，或者做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反祭。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反祭。这是何西阿，先知何西阿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反祭，这是神的心意对人有一个进一步的启示。所以耶稣呢，你看耶稣，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说耶稣践踏律法？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启示，他们没有明白神的心意。耶稣说你们的心里没有爱，神喜爱连续，你们心里没有爱，你们心里没有律法的精神，就是爱，对不对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要爱人如己。你们在守律法的规条，可是没有领受住那个律法的精髓。好，所以那耶稣在第9章那边，马太福音第9章，马太福音第9章，第9章11-13节，11-13，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”法利赛人心里就定罪了， 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是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。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，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认为你们不是罪人，因为你们不认识自己，你们只会守规条，你们觉得你们比别人好，但是事实上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。谁如果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我要来呼召他来蒙恩得救。谁如果看到自己的生命是有病的，我要来医治他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蒙光照，让神来告诉我们生命实际的光景，虽然那个不是很好受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。神把我们的这个显出来，就是要来除掉。好，那我所要谈的就是说，这些先知，我们看何西阿第十章十二节。何西阿他知道，第十章十二节，何西阿他知道，不是去守那些祭祀上的这些规条，神要的人就是真实。十二节，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。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们要开垦荒地，等他临到，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。不是一个祭祀，不是一个宗教，不是一个宗教，而是一个生命，一个生活。好，那一个生命，一个生活。好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，神借着耶利米就更进一步了。以前律法是写在石板上，现在呢，神要写在新板上。犹太国南国是西元前586年沦陷的，耶利米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，西元前500-600年前的人。那神那个时候，那个神就更进一步启示进来。哈，31章很容易记，31章31节到34节，这一段话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。好，31到34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的意思就是要赦免罪孽，就是要把永福给我们，把真正的福给我们。好，所以古时设律法，要让百姓知道要听神的话，不要偏行己路。好，所以律法是属灵的，可是人做不到。所以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，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。那在 这么久的历史，从摩西设律法一直到耶稣，这个时候神界的这些先知，为什么这些先知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？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到十二节，他怎么讲？这些先知呢，他们很忠心的，很谨慎的，很诚实的，他们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。他们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，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你们，就是为我们，就是彼得书信接受的这些，还有我们现在的人，现在的信徒，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。为什么先知能够明白神的心？那我对不起，因为如果你们听我讲还不太能够抓到我的意思，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说，就是今天我的题目，慈爱跟诚实彼此相遇。慈爱跟诚实彼此相遇，我看了三个几个版本哈，结论有三个下来，一个就是说 steadfast love 跟 faithfulness 会相遇， unfailing love 跟 truth， mercy 跟 truth 会相遇。那你知道那个不止息的爱，那个坚定不移的爱从哪里来？是从神那里来的。神那里有不止息的爱，坚定的爱，有连续，有怜悯。跟什么相遇？我们这一方面，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神那样的爱？我们要心中要真实，要诚实。一个翻译是说要忠诚 faithful， 就是信守神的道。神的道就是 faith， 信守神的道，信从神的道。还有呢 true， 就是我们呢需要内里诚实，容让神来光照，容让神用他的真实跟亮光来牵引我们。虽然圣经已经把许多的真理都启示都写在这里面，可是当我们再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有这个内里诚实，然后神圣灵才会把这个神的话解开，按着时候解开，就来光照我们，就来指引我们。当我想到说将来前面的路，明天如果不晓得会不会发生什么事，我昨天有讲，我们在启示，我们看启示录这些东西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要预备。所以趁着考验还没有来到之前，现在我们也多少都有考验，那个大考验还没有来到之前，我们要容让神有机会光照我们，做工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把我们生命中可能有的破洞缝隙处理一下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喜欢照我们喜欢的去做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唯我独尊，真的不知不觉很多时候会这样子。这些东西如果神光照了我们，我们在生活上各方面我们是不是走神的活路？弟兄姊妹，我从小都是在当好孩子，可是我越来越被神光照，我太多的东西是偏行记录的。我以为我没有对别人造成什么，可是事实上最后神让我知道，你以为你没有对别人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，那只是你不还是有，我就要在那边认罪悔改。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的影响要从神那里来。如果别人对一些事情有什么样的 教导，什么样的说法，我们要问，是不是神给我的教导？我真的恐惧战惊，有一些人可能领受的一些教导观念不是从神来的，他却持定那个，以至于后来给自己带来亏损。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是 true， 我们是很真实的敞开自己在神面前，我们现在有很多机会常常可以来到神面前敞开在他面前，我们也很忠诚的来持守神所指引我们的道，谨守训诲的就必得着生命，他就可以建立基督的身量，就可以在我们生命中越来越成长。这个就是我们预备将来，预备警醒，预备一方面祷告，一方面跟随他顺服他，好，慈爱跟诚实彼此相遇。如果这个慈爱从神来，如果我是一个内里诚实的人，我会常常经历到神的慈爱。他下面有一句话是公义跟平安彼此相亲，这个时候平安从哪里来？平安从神那里来。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公义。我们如果要确保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大享平安，我们需要走神公义的道。那这个就是何西阿讲的，你们要栽种公义，就可以收割慈爱，这是非常实际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那这样子呢，神为我们的计划，我们要成为神荣耀的居所，不仅他是我们的居所，神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要成为他荣耀的居所，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，我们要有份于新耶路撒冷，神为我们这样的计划就真的可以成全，好不好？我们彼此勉励。好，主耶稣，我们这个人错综复杂，我们这个人很深很广，许多的层面，我们都需要你用我们一生的年日，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让你一直不断的来照耀，来牵引我们更深的归向你，更多的归向你。主，谢谢你给我们圣经上许多的话语。主啊，你说我们心几时归向你，帕子就出去，我们就可以得见你的荣光，你就可以使我们荣上加荣。主，你说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，许许多多你的话都在鼓励我们归向你，归向你，在大大小小各样的事上，很实际的生活的层面，各方面我们都来归向你，都来让你这位大君王在锡安为大君的王来治理我们，这样你就可以从我们生命中伸出能力的杖，我们可以当得胜者。你可以借着我们，你蒙福叫我们蒙福，你也可以借着我们去叫别人蒙福，甚至你让我们这样子基督长成的身量越来越显现出来的时候，可以为你得国。主啊，这是你可以成全的，求你帮助我们蒙召被选有忠心， 我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